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中共正在频繁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而该地区对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日白宫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将会提高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将会派出更多政府高级官员访问太平洋岛国，并增设驻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机构。对此，外界认为，面对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近期对太平洋八个岛国旋风式的访问，虽然中共最终的期望落空，但这样无疑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界人士敲响了警钟。6月23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在出席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时透露，外界将会看到更多的内阁级、更多的美国高级官员前往太平洋地区访问太平洋岛国。坎贝尔说，美国需要在整个太平洋岛国建立更多的外交使馆，进行更多的接触，并准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投入更多的资源。他还表示，非制将会是美国推进和太平洋地区合作工作的枢纽之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稍早在访问斐济时亦都宣布，美国将会加快在所罗门群岛的使馆建设。最后坎贝尔还强调，美国将会增强在这个地区和澳洲、纽西兰、日本、韩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等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外界注意到，目前北京当局正在寻求和太平洋岛国加强经济、军事和警务联系。近期传媒陆续曝光了例如北京和所罗门群岛签订保密安全协议，引发了澳洲、纽西兰和美国的安全担忧。还有中共和基里巴斯计划重新开放海洋保护区公布屿，并由中共政府帮助基里巴斯升级改造坎顿岛的机场。北京当局的这些举动都引发了外界对中共政府在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布局的担忧。对此，美国外交政策协会高级研究员、前白宫国安会幕僚长亚历山大·格雷近日在外交政策网站发表文章指出，随着北京当局在所罗门群岛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和基里巴斯、瓦努阿图、汤加和斐济的关系亦都在不断发展，美国实质上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中共政府通过公开的军事基地或者军民两用的合作安排，获得对太平洋关键岛屿的军事介入权，美国及伙伴的商业和军事关键过境点将会遭遇中共的干扰和威胁。此外，亚历山大·格雷还指出，不仅民用海上交通需要横穿第二岛链，确保大洋洲地区的自由航行对驻日、驻韩美军的部署强化至关重要，这样亦都影响到美国如何应对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可能的局势变化。近期中国网络流传的一段广西贪官徐炳松刑满释放之后高调举办81岁大寿，并同多名刑满获释的贪官一同庆祝的影片，引发了网络热议。网民对此痛批，共产党的官员真是没羞耻感。有观察人士指出，共产党的贪官被处理重点不在贪多少，而是站错了队。亦都有台湾学者感叹，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伦理道德尽失，凸显了当前中国的文化危机。根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出的这一段寿宴聚餐的影片显示，原玉林市委书记、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刑满释放之后高调庆祝81岁大寿，而同样是刑满释放的钦州市委书记余芳林等人亦都到场贺寿。影片当中，徐炳松逐一介绍的不少是刑满释放的贪官，一个个喜形于色。根据中国刑事辩护大律师网的记录显示，徐炳松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先后七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55万元人民币。1998年5月23号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同年6月执行拘捕，羁押在长城监狱。1999年12月3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徐炳松收受他人贿赂，二审裁定以受贿罪，判处徐炳松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人民币。而今次徐炳松参加寿宴的座上宾余芳林，是原广西钦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2000年11月3号涉巨额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 公开进行一审宣判，余芳林被钦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受贿所得203万多元予以没收，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追缴财产差额部分188万多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此，中国异议人士龚宇剑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徐秉松获释高调办寿宴一事，凸显出中国法律对中共贪官同一般民众的不平等对待。龚宇剑说，在中国现实政治之下，很多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自由信仰者，他们被非法判刑关押释放之后的下场就很悲惨。这个同中共官员放出来之后的境遇对照一下，让人感到很悲哀。台湾教授协会副会长陈利普亦都表示，现在中共的贪官获释之后，并不会因为涉贪被关出狱之后感到羞愧，反而大张旗鼓办寿宴，这样的国家已经不是以正义为标准，这样的社会已经被共产党改造为只有利益没有道德的狼性社会。香港两名高官已经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港媒报道说，习近平7月1号到香港参加纪念活动的计划有可能因此发生变化。这个消息亦都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新一届政府的就职典礼活动。南华早报礼拜五报道说，香港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和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已经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两名官员目前处于隔离状态。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主任张竹君在记者会上拒绝就这两名官员感染病毒的问题发表评论。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纪念日，亦是新一届港区政府宣誓就任的日子。按照中共的习惯，每逢5同10的庆祝活动都格外隆重，因此很多人估计习近平将会前往香港参加庆祝活动。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礼拜五告诉南华早报，北京十分重视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活动，将会派一名高级领导人参加，但如果疫情紧张，这位国家领导人如果不来，中央政府亦都会派一名代表前来主持就职典礼。报道说，这名代表可能是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叶国谦认为，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韩正前来香港的可能性不大，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由于级别低于夏宝龙，亦不太可能前来代表中央参加香港回归的纪念活动。香港疫情持续升温，港府礼拜五报告说，在过去的24小时里面，香港新增确诊病例1860宗，连续10日单日新增确诊超过1000宗。据港媒报道，准备参加七一活动的香港官员都要在7月1号前一个礼拜进入闭环管理，要留在屋企或者工作地点，不能够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此外还要在酒店隔离一个晚上。Twitter 流传一段影片，俄军发射的一枚导弹竟然在空中掉头飞回自家阵地，跟住爆炸起火。追踪乌俄战事发展的 Twitter 账号加拿大乌克兰志愿军在 Twitter 上传一段影片，指出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发射一枚防空导弹，而此导弹发动机或者导弹沉标头出现问题，防空导弹竟然在空中掉头往回飞，刚好飞回俄军阵地炸到自己。画面当中可见，这一枚防空导弹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飞回俄军发射阵地爆炸起火。网友纷纷猜测，莫非是马斯克显灵？这个是美国的高科技反导体系，导航点错了，将目的地设成出发地了。亦有网友猜测，导弹晶片是中国制造的，来自义乌的假冒伪劣电子产品晶片立了头功。近年常驻大陆的台湾亲共艺人王安24号在微博发文说，两年多了，疫情什么一回事大家基本清楚，亦都全力配合政府防疫工作。有句说话我忍了好久了，谨防权力的滥用和傲慢和防疫同样重要，多谢。对此网友纷纷议论，王安这个是要叛变啊， 发现这个槽粮草渐少，所以打算跳槽改换门庭，做个好人。这个已经不是王安第一次对防疫发牢骚了。今年5月23号，他在微博发文透露，日前在外面野餐时遭到北京城管驱赶，他感叹天下之大，竟无吃饭之地。他在帖文当中还提到，北京不让堂食之后，各路人马都在找地方吃饭，甚至有北京吃饭的100种方式的帖文出现。王安早年以一曲《新鸳鸯蝴蝶梦》走红，2000年常驻大陆，但仍然持中华民国护照。他自称台独黑星，动辄举报台湾艺人搞所谓的台独，而常常发表贬低台湾言论的他，2020年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后，长时间留在疫情轻微的台湾，并在微博跟住中共党媒的口径，吹捧中共防疫作战成功。虽然如此挺中共，但中共的铁拳一样亦都砸向他。今年3月31号，王安在微博发文说，自己过去的今日头条发文都是直接从微博转发过去的。今日我突然发现，不管我发什么都来过审核中，刚刚发了一条只讲一个字，审核中。他因此忍不住怒关今日头条根本是神经病。有网友回应说，你是重点关注对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